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又大家一起来去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给我们的真理的教导。那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从不嫌弃我们，相反，你不断的耐心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至圣的真理，就让我们心里有力量。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讲台，让讲台所讲的话不是人的话语，而是从天上来的属天的智慧和真理。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的耳朵听到你向我们所说的恩言，你向我们所说的那天上的真理，就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总是有盼望，让我们信心刚强，让我们有爱心在这世上生活，来荣耀你的圣名。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是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哈，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是出埃及记。好，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出埃及记。好，我们因为上一周正好是复活节，所以我们专门讲了一次复活节的信息。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出埃及记，大家翻开出埃及记第29章，我们一起来读一点的经文哈，因为这一章的经文很长哈，我们今天是把这个整章的经文都讲一讲，但我们读的时候呢就不全读了哈，因为全读要花太多的时间哈，那么大家可以自己回去以后呢自己多多的去读。大家翻开出埃及记第29章，好，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哈，出埃及记第29章一到九节哈，一到九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好，出埃及记好，29章1到9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下，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
不孝敬儿子，不孝敬，与我犊的不孝敬，这都是要用祭坛业做
成。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连筐子带来，又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德的外袍，并以弗德，又带上胸牌，束上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
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将胸冠夹在冠冕上。
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要叫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是我们啊讲到就是上帝要高亚伦哈。那么我们在这个复活节之前呢，我们就讲了什么呢？我们就特别讲了就是啊亚伦这个大祭司还有祭司他们的服饰哈。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我们说他有穿以弗德，对吧？我们看到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以弗德呢就预表基督对我们那个独特的荣耀的救赎之爱，对吧？然后我们还要看到什么呢？我们还要看到他们有什么胸牌，对吧？胸牌又是决断牌，然后呢胸牌上面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表明什么呢？表明耶稣基督对我们更新的大能，我们从可憎可弃的罪人变成了上帝胸口的宝石，所以非常的宝贵，对吧？然后我们还看到什么呢？我们还看到说他们要穿外袍，然后这个外袍是什么颜色的呀？是天蓝色的。那天蓝色预表什么呢？预表基督属天的属性，就是他的神性。然后内袍是什么呢？内袍是杂色的，什么呀？杂色的腰，这个内袍就是我们说杂色的细麻线做的，那就表明基督的人性愿意跟我们怎么样子呢？愿意跟我们去连结在一起。好，我们看到这个，然后我们说他还有什么呢？还有冠冕。然后冠冕是怎么样子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冠冕，它不是用金子做的，它反而是细麻布做的，表明基督的什么呀？顺服啊，顺服。然后顺服是很荣耀的，其实悖逆是不荣耀的。 然后我们还看到有什么呢？有他的腰带，腰带是表明什么呀？让他服侍有力，所以基督对我们的服侍是充满了力量。然后还有就是他头上还有一个什么呀？还有一个金牌，写着什么呀？归耶和华为圣。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你会看到说亚伦要做大祭司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他要把这几样都穿上。我们说这几样都是预表什么呀？预表主基督的。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那么我们这次呢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说上次我们是讲的说亚伦哈，这个大祭司还有祭司们的服侍，他让我们看见祭司的职任是非常荣耀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其实刚才只是读了一点，其实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它反复出现的一个词就是圣洁。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圣洁的祭司，我们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要看看我们再去思考关于得救的问题。第二，我们要去看看祭司的高立，因为这一章就讲说怎么高立一个祭司，然后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第三，我们看看圣洁的服侍，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做分享。那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呢？我们第一点，我们要看看祭司得救。你说梁弟兄干嘛讲到得救呢？我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一点都没看见得救，我一点也没看到跟得救有关的东西。其实大家要知道哈，这个祭司预表的是主基督，对吧？然后那祭司做的工作是要把上帝的救恩带给人，阿们吧，这是最重要。他要拯救人，他要完成这个救恩，要让人和神和好，所以这是祭司最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经文跟得救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说它跟得救有什么关系。那首先我们去看，当我们讲到得救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去思考，你说梁弟兄这里面跟得救它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这个我讲的得救，我觉得不就是我们做基督徒信耶稣得永生哈，原来我要死我就不要死就好了嘛，是吧？这个是不是就是得救呢？我们说首先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什么是得救，死亡的真相是什么。死亡的真相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觉得死亡就是心脏不跳了，或者现在医学说什么脑死了，这个就叫死亡了。但是圣经里面跟我们怎么讲？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人会死？难道当初上帝造人就是造了人有生就有死吗？其实不是。圣经里面讲说，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把永生安置在人里面，所以人对死亡其实都蛮抗拒的，人想到死亡都觉得很悲凉。如果有生就有死，干嘛悲凉吗？对吧？那我们说为什么人会死？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谁是生命的源头啊？神是生命的源头。所以什么是死？死就是因为我们跟神隔绝了，我们跟生命的源头隔绝了，所以就出现了死。所以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然后人人都跟神隔绝了，阿们吧。真的，我们如果没有做基督徒之前，我们会不会说我要敬拜独一的真神，我要赞美他？我们没想过。为什么会没想过？他这么对我们这么重要，我们却没想过。这表明什么？表明我跟他的关系有隔绝。阿们吧。就像我们有爸爸妈妈，但是我从来不想我爸，从来不想我妈妈，这个是不正常的，同意吧？而我们要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上帝所造的，但是在我们信耶稣之前，我们居然人人都不想上帝。所以这个就是罪再来的结果，就是隔绝。我们跟上帝有了隔绝，所以才会出现什么呢？才会出现死。所以举个简单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弟兄姊妹，我举一个什么例子呢？比如说我们如果在外面你看到一棵树，这个树呢其实是青青翠翠的，然后有一个树枝上面的叶子也长得很好，如果有人过来把那个树枝砍断，请问这个树枝它还能不能再青青翠翠啊？还能不能再生长啊？它就不能了。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看到这个树枝刚砍断的时候，它叶子是不是马上就枯干？不是，刚砍断的时候叶子还是绿的，然后慢慢的它叶子才枯干。但是严格来讲，这根树枝是它叶子枯干的时候才是死的呢，还是它从这个树干上被砍下来的时候就死了？被砍下来，你明白吗？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讲说我们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是出死入生？为什么会说我们生在死权下？就是因为我们一出生我们跟上帝就是隔绝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死亡的时候，心脏停止跳动了，我们的大脑死掉的时候，是像那个叶子怎么样子啊？枯干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开始跟神就隔绝，所以这才是死亡的真相。所以死亡的真相就是与神隔绝，而生命的真相是什么呢？与神联合，阿们吧。 你一个人跟神联合了，跟神相交了，跟神建立关系了，这才叫得生命了。否则的话，你只不过是存在，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里，不管你在广州，你在郑州，你在啊这个内蒙古，你在美国，你在加拿大，你在哪里，其实你去地上捡一块石头，那块石头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你说我现在看见它才出现，不，这个石头之所以能够存在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上帝造出来的，阿们吧。当然有些石头是人打磨的或者怎么样，我说从它存在的根源来讲的话，上帝造它的时候它就存在了。所以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个石头存在了这么长时间，请问它有生命没有？那个石头有生命没有？
没有。
没有。为什么？因为它不能跟上帝产生相交的关系，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什么叫做真正有生命，就是跟上帝有联合的关系。所以祭司的工作重要性就体现出来，因为祭司要做的工作就是让神和人干什么呀，连接起来，让神和人连接起来。所以你要去看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还讲继续讲关于得救，我们说关于得救来讲的话，灭亡或者说死亡就是因为跟神隔绝，对吧？是因为跟神隔绝，因为我跟神隔绝了，所以死就临到我了，所以死亡的真相是跟神隔绝。而我还用刚才那个比喻，如果有一个树枝从原来的树上砍下来了，丢在地上了，如果它一直丢在地上，它最后枯干了就完了，没办法了。诶，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些技术叫嫁接技术，有没有听说过？对吧？你说诶，我像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吃过一种苹果，它是有什么梨味的什么之类的，它是据说是把这个苹，我忘了是把苹果枝呢还是梨树枝插到苹果树里面嫁接了，接好以后然后它长在上面了，然后就开始结出那个果子，是除了它原来的特性还有了那个树的特性，是吧？它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讲什么意思，我们要看到本来我们从我们一出生我们就是跟神隔绝的，我就是没生命的，然后上帝不忍心让我们就这样灭亡，所以他要拯救我们，他要拯救我们，他怎么拯救我们呢？他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子啊，嫁接到基督里去。所以祭司的工作是什么？祭司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跟基督联合在一起，基督就是那个祭司，就是让我们跟神建立关系。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讲到，这个祭司他要做祭司的时候他要干什么呀，他要先用水洗净，对吧？用水洗净，然后还要做什么呢？还要穿祭司的衣服，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呀，还要后面大家会看到他要受膏，就是要用膏油来膏他，还要有什么呢？还要献祭，后面还有献赎罪祭，还有献各样的祭。我们说其实所有这些的流程都是在讲我们跟上帝之间联合起来怎么嫁接进去。比如说洗净就是预表什么呢？就预表基督的生命把我们的罪给怎么样子啊，洗干净了。我们原来是罪人，我们原来有问题，然后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流宝血，然后洗净我们，然后让我们可以跟神去连接。就像你说你不能拿一个树枝，如果那个树枝上面都是污泥，你就直接插到一棵树上面然后说我给它嫁接，有可能接不成的，同意吧？因为那个污泥可能正好在那个切口那个地方，你得把它洗干净了，好让它的切口跟那个树接在一起。我们说洗净就有这样的功用。然后披戴那个祭司的衣服，就是我们要穿戴基督的义袍，哈，就是被上帝因信称义，我们就变得不一样，对吧？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受膏，受膏就是从得救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圣灵来重生我们。这是主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有论过重生，对不对？尼哥底母很尊敬主耶稣，说主啊，如果没有神跟你同在，你做不了这些事情。所以，但是他又害怕法利赛人，所以晚上偷偷的来找主耶稣，对吧？夫子，你跟我讲讲，你怎么这么厉害？你跟我说一说。然后主耶稣一见到他，马上就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对吧？尼哥底母一听就懵了，他说：我都老了，你想想我妈更老，我还能回我妈肚子里面再生一遍吗？然后主耶稣说：不，我讲的重生呢，是什么重生啊？是圣灵来重生你。所以圣灵的膏抹，从得救的角度来讲，我们每个人都要被圣灵膏抹，就是被圣灵重生。然后如果不从圣灵重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阿们吧。然后献祭我们都知道，那个献祭的时候都是要让那个祭牲干什么，流血。那个血代表什么呀？代表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流出的血。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然后他流血来洗净我们的过犯，来让我们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我们去小看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我们要得救，就一定要嫁接在基督里，然后在基督里怎么样子啊？跟上帝建立关系，跟基督建立的关系，跟上帝建立的关系。因为上帝，我们刚才讲了，他是生命的源头，阿们吧。然后你就跟生命的源头连接起来以后，就不断的有生命涌流到你里面，所以你就不在死权之下，你就被基督拯救，叫做出死入生。我们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出生入死，对吧？大家都很习惯说出生入死，就是我原来为了革命，为了什么，然后啊，我现在抛头颅洒热血，然后我从这个为此牺牲了。但是耶稣来拯救我们的时候说是出死入生，为什么？因为我们原来都在死权之下，但是基督来，他为我们献祭，然后把我们生命改变。而且我们讲到说，从得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再讲，当我们去看这一段关于大祭司的经文当中来讲的话，我说每一个得救的人，你一得救，因为你跟上帝建立了关系，我们说每个得救的人都是圣徒，每个得救的人都是圣徒。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跟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很有关系。因为一般人讲得救就说，哎呀，不要灭亡了，是吧，可以一直活下去了。我们说不，你是被耶稣的血洗净，脱离了罪恶，然后得到了从基督那里来的什么样的生命啊？只是长久活着的生命，还是圣洁的新生命啊？圣洁的新生命。所以你就得了一个圣徒的生命。所以我们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很不一样的，其他宗教是说你努力修炼，努力修炼，然后你成为圣徒。然后所以在他们其他宗教里面说，一般人是不能随便叫圣徒的，一般人是不能随便叫圣徒的，除非是特别特别厉害，大家公认很好的，连天主教都是这个观点。好，你不能随便叫圣徒。但是我们去看圣经，因为我们今天正好读的，刚才大家起应读经的时候，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对吧？哥林多教会有问题没有啊？有问题。但是圣徒保罗跟他们一说话的时候，就讲哥林多的圣徒，他一讲就是讲哥林多的圣徒。那么多问题，好意思叫圣徒吗？好意思，你凭什么叫他圣徒？他表现那么不好，干嘛还叫他圣徒？是因为他的表现，还是因为基督啊？是因为基督。所以我坦然无惧的，而且我坚定不移的讲说你是圣徒。所以我们基督徒，你信了基督以后，在你里面有了一个圣洁的新生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个圣洁的新生命厉害呢，还是那个败坏的旧生命厉害？新生命厉害。所以你只要把这个新生命支取出来用出来，你就经常会得胜。我们基督徒失败的时候都是把新生命丢开，拿着老我，是吧？或者我们有时候软弱了，有的时候我们迷糊了，我们觉得这个新生命虽然好，但是胜不过老我呀，所以我们就说好吧，老我你做王吧，我们就软弱了。但是只要你认识到这一点，说这个圣洁的新生命是很强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不一样。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发展出一个真理，我们发展出一个教义，我们说信徒皆祭司。每一个基督徒从你信耶稣那天开始，你就可以做一个服侍上帝，就可以做一个荣耀上帝的一个祭司，你就可以做一个在神和人之间做和好工作的祭司。所以你这样去看，你才明白说为什么这一段旧约圣经我们还应该读。如果我们不是信徒皆祭司的话，我们读这个经文干什么呢？所以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看的，他说这个经文呢、啊，梁弟兄你看一下哈、哦，你是传道人呐、啊，好，所以你看一下那个亚伦他们怎么做祭司的，你好学学，我不是传道人，所以那个经文对我没用。不是的，你要去看，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关系，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跟上帝联合恢复了关系，我们嫁接到基督里面以后，我们就得了那个圣洁的新生命，我们就成了一个可以做君尊祭司的人，我们就能够做最荣耀的服侍。我为什么讲是最荣耀的服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假设在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是某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国家领袖的，去给他做秘书的，请问他的工作收入不是很高，但是请问他的工作荣耀不荣耀？荣耀，因为他可以服侍国家元首，他可以做国家元首的秘书，很重要的，对吧？他这个工作是很荣耀的。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一个国家元首跟上帝能相比啊？上帝比任何的国家元首是低还是高啊？
高。
所以你得了这个新生命以后，你能服侍上帝了， 请问这个身份尊荣不尊荣啊？非常尊荣。你就明白，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说，我们有一首圣诗说，我宁愿有耶稣，我不做君王，是这个意思。你说干嘛做基督徒，做君王多好啊，哇，又有钱又有那什么。我说不啊，因为你做君王的话，你不过是在地上做有威风，但是我做基督徒，我可以服侍什么呀？我可以服侍至高的上帝。阿们吧。什么时候可以服侍？信主多少年以后才可以？你一信主就有了资格了。阿们吧。你明白吗？你就可以，你只要跟主祷告。当然我们服侍上帝的方面方方面面很多，我就可以跟主祷告，主啊，我可以怎样服侍你，求你指示我。他一定指示你，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跟我们说话的又真又活的上帝。阿们吧。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就是上帝在跟摩西说话，上帝在跟以色列人说话，上帝今天借着圣经跟我们干嘛？跟我们说话。你今天听这篇讲道，就是上帝跟你说话，说你不要灰心，你不要丧胆，你不要以为说你很软弱，你服侍不了主。我们的上帝有千般的智慧，有万般的能力，在你里面有圣洁的新生命，让你可以服侍主。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从这里面再去思考得救，我们去看到得救就是我们要跟在基督里跟上帝重新联合，得着一个圣洁的新生命。所以得救绝对不仅仅是一个人不再死了，而是这个人跟上帝建立了关系，这个人得着了一个圣洁的生命，成了一个君尊祭司的身份。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刚才说，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祭司的高丽。这个因为其实出埃及记29章就在讲祭司怎么受膏。我们之前讲28章的时候是讲祭司的服装，是讲祭司的装束，祭司是通过他的服装怎么样彰显他非常的荣耀。那个首先是告诉我们基督的荣耀，然后告诉我们这些跟从基督的人是也是荣耀。那么我们讲祭司的高丽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说，那么他的重点乃是在于说祭司的圣洁。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们做祭司，其实信徒接祭司，祭司做什么工作呢？祭司其实就是站在神和人中间，祭司是在神和人中间做中介，就是把上帝的心意，把上帝的祝福，把上帝的赦免，把上帝的医治带给人，然后把人的什么呢？把人的需要，把人的忏悔，还有把人的感恩带给上帝。所以人人皆祭司，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就明白我怎么做祭司，我能做吗？梁弟兄，我又不是传道人，我能做吗？我们说可以。当你看到有弟兄姊妹有软弱有艰难，这个时候你把上帝的安慰带给他，这就在做祭司的工作。然后弟兄姊妹跟你讲说，我最近好艰难好软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祷告，这个时候你不要斥责他，你那不做基督徒做这么多年了不会祷告，不可能，你不要这样子。你说哦，你现在艰难是吗？好，我为你代祷，对吧？当弟兄姊妹跟你讲说，梁弟兄你知道吗，最近我祷告，然后我最近怎么样，我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上帝真的施恩在我身上，你做祭司该怎么办呢？你说我跟你一起感谢上帝，我也要为你的改变在我的祷告当中赞美上帝，这就是祭司的工作。阿们吧。那么我们去看祭司的工作，其实它真的非常的重要，非常的美好。那么上帝就在这一章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这个祭司要去做服事之前，我们说上帝让他做几件事情，就是我们说的祭司的高丽。就是上帝要高一个祭司的时候，就不是说我们一下子就出去做了，而是说他做几件事。我们说上帝在这一章经文当中，他告诉我们说祭司的高丽他要做4件事情，而这4件事情都是跟圣洁有关系的。如果大家自己可以回去再去读这章经文的时候，这个出埃及记29章这一章的经文当中有7处经文直接提到圣洁，提到分别为圣的，那你就知道圣洁多么重要，对吧？那么我们就要去看看，我们从其实因为祭司的高丽它里面有很丰富的内涵，我们主要从一个角度，就从圣洁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些步骤，或者这上帝做这些事情它的意涵都有哪些。那么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就是什么呢？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就是当这个大祭司要去做祭司之前，上帝有一个吩咐要干什么呢？要用水洗身，要用水洗身。我们要看一看就是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第4节说，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 好，那么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那个洗濯盆，这个洗肯定是用洗濯盆的，就是用那个铜盆来洗的。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记不记得那个铜盆洗濯它预表什么，预表用什么来洗啊，预表用主的道，是吧？我们再一起把经文读一下吧，可能听子为真的又有点忘。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好，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好，找到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要用水，好，找到了吗？以弗所书，好，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你看，他说了要用水借着什么呀？借着道。借着道，然后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我读给大家听，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因为我们说了，这所有的步骤都是跟圣洁有关系。而主耶稣在这里，在约翰福音大祭司的祷告里面说：“要用什么使我们成圣啊？要用真理。”他们把以弗所书这里面说要用水借着什么呀？借着道。所以这个洗濯盆它预表的一定是道。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教对圣洁的观念和一般人不一样。一般的宗教讲圣洁，它强调的都是品德，同意吧？都是强调道德，说这个人的行为道德好不好，高尚不高尚。我们基督教重视这个不？我们也重视。但是基督教比这个更深。基督教讲说一个人的圣洁不仅仅在乎他的道德表现，还在乎什么呢？在乎他的思想观念。如果一个人只是行为好，但是他的内心他的思想观念却是不圣洁的，他的思想观念被一些错谬抓住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他就算外在行的再好，其实他并不是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圣洁的样式。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基督教关于圣洁的认识，它就跟真理有关系，它就跟真理有关系。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保罗讲到说我们在基督里面被造成为一个新人，说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什么呀？有真理的仁义和什么？和圣洁。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要相信一点，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要明白一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有用那个有用，但其实特别有用的一个东西我们经常忽略掉，什么东西呢？圣经真理。圣经真理。所以有一个神学家，有一个神学家讲过这样的话，有一个神学家讲过什么样的话呢？他说今天教会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就是很多人不相信神把他的大能赋予圣经，所以呢，人人都在找一些技巧啊，找一些方法，找一些事情，想在那些东西上面找能力，但偏偏不在神已经安置他大能的地方寻找。那个地方是什么？就是他的道。神的道，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什么呀，不带着能力的，你知道吗？所以当上帝说我要用我的真理洁净你们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按照人天然的观念说，这真理洁净个啥呀？你用其他的东西哈，我觉得还有点用。你真理能洁净吗？其实你仔细去想，没有真理能洁净吗？是不是正好反过来，对吧？没有真理还有什么洁净能力呢？所以用水洗身就预表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要去做神的祭司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上帝的真理浇灌在我们身上。特别需要什么真理啊？福音真理。阿们吧。你要认识福音，你要认识基督，你越认识基督你越有力量。就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因他活着，对吧？你认识到一个真理，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上连基督徒有时候都绝望，在基督徒有时候在世界上面都灰心，就是忘了这个真理了。我们觉得哇，这个世界好黑暗，很糟糕，哇，这个世界你听，真的，甚至有些著名的传道人都在跟你讲这个观点，哇，你看看从去年到今年发生这些事情，我觉得主来的日子到了，这个世界太败坏了。我同意一点，每过一天基督再来的日子就近一天，阿们吧。但是我不同意的是什么？我不同意的是我们那种悲观的那种态度，说这个世界太败坏了，好像上帝坐在天上，基督坐在天上不管这个世界，管不了这个世界一样。不，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因他活着我总有盼望，阿们吧。这世界是谁的世界啊？ 这世界是天父世界。你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你要被真道洗你的身的时候，而且这个真道一洗，哇，我整个人方方面面我都从真理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对这个世界我不会盲目乐观，但是我总是有盼望。这位爱我的上帝，他已经死了，他又从死里复活，阿们吧，我将来也要复活，对吧？我看到我有各种各样的软弱，我看到钉子没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圣经上面讲说神永不丢弃我们，阿们吧，所以我就不灰心，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力量，阿们吧。所以你看到第一个，我们说一定要有用水洗身，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作为祭司他要穿戴祭司的圣袍，对吧？要穿戴祭司的圣袍，以弗德啊、外袍啊、内袍啊、冠冕啊，然后金牌啊、腰带啊，所有这些都要穿好。所以我们讲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上次之前跟大家已经反复讲过了，然后刚才也复习了，我们就不重复之前讲，我们今天就从圣洁的角度去讲。你知道这个袍叫做圣袍，从圣袍的角度来讲，它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讲到圣洁。世上的宗教一般人的观念都圣洁在哪里啊？他要从里面找，同意吧？他要从里面找，他要让我的心成为圣洁，要洁净我的心，修炼我的心。基督教在这一点上面跟其他宗教又是大不一样，基督教强调说圣洁是从外面来的，是你披戴一个圣袍，这个圣袍预表的是谁啊？预表的是基督。所以你越在自己里面挖圣洁，你越挖不出来，你很容易假冒伪善，同意吧？所以为什么宗教人士特别容易假冒伪善？因为他在里面挖圣洁，他要培养我一颗圣洁的心。其实你真的去内观自己的话，会发现自己很多的问题，但是别人都这么看重我了，我又是领袖了，我又是宗教领袖，我不能告诉别人我有问题哦。这个时候怎么办？做假咯，装作自己很厉害咯。所以你就看到，因为人越作假，对人性是一种舒张，还有一种压抑，压抑。所以越假冒伪善的人，他人性越压抑，他就会做出很多古怪的事情来，你明白吗？他们就会做出一些甚至很匪夷所思，很当然，哎，不可能吧？你像比如说，像天主教有些神父居然去娈童，居然去做那样的败坏的事情，而且有些做很多，为什么？因为其实他的人性一直被压抑，因为他一直假冒伪善。但是其实上帝有没有让我们这样去做？没有。上帝反复强调的是什么？上帝反复强调说圣洁根本不在你里面，你是一个罪人，你在里面哪里找得到圣洁？圣洁在哪里啊？在你之外，在哪里啊？在基督那里，在基督那里，你要把基督得着，披戴基督，基督成为你的圣洁，这个时候你才会大不一样。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圣经，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一章，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哈。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你看这里面讲说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是因为神是本乎神，然后神使他，这个他指的谁啊？指主基督，对吧？说基督成为我们的什么？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你每当发现自己不够圣洁，每当发现自己污秽，但是我要被上帝呼召来做圣徒的时候，这时候我在该怎么办？有些人说错误的做法就是到自己里面去挖，你挖不出来，只能作假。正确的做法呢，一发现自己圣洁不够，就到外面去找，找什么？找除了耶稣还能不能找其他的？不能，你一定要找耶稣。所以你发现，哎呀，我很软弱，怎么办？我要找耶稣。我发现我有很多污秽的念头，怎么办？我要找耶稣。你找了耶稣，把耶稣披戴在你身上，基督就是你的圣洁，阿们吧。你看到吗？所以上帝从来不让我们假冒伪善，上帝在旧约到新约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的圣洁就是基督啊， 基督披戴在你身上的时候，他会不会改变你的生命？会的，会的。但是你的生命是逐步改变，你里面还有残余的邪恶，残余的败坏，但基督有没有一点的败坏？没有，阿们吧。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圣洁观就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当要寻求圣洁，就找基督。每当我说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要显出圣徒的样式来，我不要装，我不要骗人，我不要，特别不要骗我自己，说圣洁在我里面，我说圣洁在我外面，在基督那里。所以当我把基督披戴在身上，当我邀请基督住在我心里，当我寻求基督去更新改变我的生命的时候，这时候我才敢说我里面有一个新造的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阿们吧。那是源头在哪里？这个圣洁的源头在哪里？在我之外那一位谁啊？耶稣基督那里。你不要在你里面找圣洁的源头了，找不到的，你明白吗？就像那些人到主耶稣的空坟墓那里找，然后天使就责备他们说，你们怎么到死人这里找活人呢？你明白吗？你在自己里面找圣洁，也是到死人之地找活人。你要真正得到那个活的圣洁，因为圣洁一定是活的，就必须找在你之外的基督。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要高丽的时候要穿戴圣袍，就是告诉我们圣洁在基督那里，不在我们自己这里。第三个，我们说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个大祭司他要去服侍之前呢，圣经里面有讲说他要被膏抹，要用膏油来抹他，而且强调了好几次。所以在圣经当中讲到膏油的时候，都是预表圣灵，就是圣灵的膏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大家注意，这个大祭司被膏抹的时候，他是穿戴整齐了，然后把那个油浇在他的身上来膏抹他。我们这个，因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一些图片，那些图片各有不同的，有些图片是大祭司被膏的时候是把帽子摘下来，但是有些神学家不是这种观点，有些神学家认为说大祭司被膏头应该是带着冠冕被膏。而且呢，在大卫的诗篇里面，我读给大家听，在大卫的诗篇133篇1到2节，大卫怎么说？他说，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所以弟兄姊妹，大卫就在描述以色列的大祭司被膏的时候的情景。好，一个油倒在头上，流到胡须，还流到衣襟，请问这个油多还是少？
多。
如果少的话，根本不可能，可能还没流到胡须，流到额头就干了，就停下来了，对吧？这个就是很多的油。它预表什么呢？它就预表说，当上帝拯救我们，呼召我们的时候，上帝把圣灵膏抹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是很吝啬的只给我们一点点呢，还是上帝很乐意让圣灵充满我们？上帝是乐意让圣灵充满我们，圣灵是丰丰满满的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的问题并不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小，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经常藐视，像保罗提醒说，你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经常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才是我们的问题。阿们吧。其实圣灵有时候感动你说去勇敢的传福音，然后我们说真的可以吗？我觉得我还没准备好，让王弟兄去，让李姊妹去，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如果顺服圣灵感动，你去做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哇，原来福音真的很有能力。我觉得我很软弱，居然我传福音，这个人听了，他就信了。哇，我的天哪！一个人从永死的边缘、地狱的边缘，被我救到天堂上去了，得了永生了，太好了！阿们吧。其实圣灵经常做这样，圣灵有的时候也提醒我们说，哎，这个事情是不对的，我告诉你一节圣经，你这样做明明是违背圣灵，但我们有时候也是消灭圣灵的感动，觉得那怎么办？我不这样做我还能赚钱吗？是吧？我不这样做我能赚钱吗？我不行啊。所以哎呀，早知当初我就不信主了，信了耶稣以后这么多麻烦。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当圣灵提醒你说一些方法不好的时候，他在教你什么？这是第一步，说错误的方法不要用，他还有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他教你更好的方法。阿们吧。阿们吧。就像我们小时候写字，我们大家都学过吧，我们小时候写字的时候，一开始拿笔觉得这样拿很难拿，这样拿好拿，是吧？妈妈那个时候会不会让你这样就抓的像拿一根杆子一样写字？妈妈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必须你给我改过来。为什么？ 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让你学会正确的拿笔姿势，然后你的字才能越写越好。阿们吧。圣灵也是这样子的，圣灵很多时候说这件事情你不要做。我们以为说圣灵就是想让我挨穷挨饿，让我丢脸，不是。圣灵说这个方法不好，我告诉你好方法在哪里啊？在圣经里。你说杨兄，我读圣经我不太读得懂，不要怕，你可以去找传道人，阿们吧，因为这是上帝让他来去帮助你的。你可以去找其他成熟的弟兄姊妹，让他去帮助你。但你一定注意哦，有些弟兄姊妹只禁止不给你讲方法，那你就听一听禁止就好了。第二步你找另外的人，因为确实有这样的基督徒，阿们吧，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那你说我该怎么做？他不吭声了，这个不是。那他也许上帝只使用他做了第一步，第二步你再找另外的人，阿们吧。因为圣灵就会引导我们，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是智慧的灵，圣灵是最高的智慧，阿们吧。你明白吗？我就说我在讲，如果你遇见一个特别厉害的企业家，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你跟他讲，你说我怎么在街边摆摊儿？哈，我用什么方法，我一天赚了300块，我好开心呢。然后这个企业家跟你讲说你的方法不对，这个时候你会很生气吗？如果你生气就是愚昧人，你这时候就哇，他很成功的，他说我的方法不对，你就问他，那你告诉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吧？他教你一套方法，什么一天300块，一天赚3000块都赚下来啦，因为我很懂，阿们吧。请问企业家的智慧高还是圣灵的智慧高？圣灵的智慧高。你在一些企业家面前都那么谦卑，为什么在圣灵面前那么居傲呢？你没发现问题？阿们吧。所以我们要去服侍主，我们一定在主的面前有个谦卑的态度，说让圣灵来高摩我，对吧？而且你注意这个高从哪里高起啊？从头顶高起，头是人的中枢，对吧？所以这里面是讲我们的一个态度，就是圣灵要充满我们，圣灵要让我们福杯满溢，而我自己要有一个什么态度？我有一个顺服的态度，我有一个顺服上帝权柄的态度，这个时候就不一样，对吧？你去看圣经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他就吩咐门徒说，你们先不要急，你们要等。他们就在那里祷告，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五旬节发生什么事情啊？圣灵降临，哇，他们马上就开始大得能力，原来还害怕还胆怯，但是圣灵降临以后，他们就开始把基督传开，然后从只有十几个人，只有那么少少的人，还四处都被人去逼迫的情况，然后开始把福音传开。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特别感慨，我感慨什么呢？其实我们今天遇见的挑战远比不上他们那时候，对吧？他们那时候是真的是很小很小的一群人，然后政府，罗马政府打压他们，犹太教打压他们，对吧？很多人不理解他们，然后他们就逐步的做工，把福音传开，直到今天基督教成了世界第一大宗教，对吧？这是不是圣灵的工作？是的。我们今天遇见的难处总比不了初代教会，同意吧？我们遇见的逼迫总比不了他们，他们那时候斯蒂凡就被人杀了，殉道了。我们当中现在有没有人殉道啊？还没有嘛，对吧？但是我们干嘛那么怕呢？我当然不是让大家去挑衅别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要有一个勇敢的心，你要看见圣灵那么有能力，就在这么少的人当中，而且都是小民，居然把一个全世界最强的宗教一步步建立起来了。阿们吧。你看到圣灵的高抹是何等的有能力，而圣灵对彼得的高抹，对保罗的高抹，和对你的高抹有没有偏心眼啊？没有啊。你明白这个道理，勇敢去为主去活，勇敢去为主做见证，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那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寄生的血。我们刚才读的时候我们没有读，大家回去自己可以去看，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记第29章这里讲到说，这个大祭司要出去服侍之前，他要帮别人去献祭的，这是大祭司的工作。但是在他为别人献祭之前，他自己要先为自己献祭，要先献赎罪祭、燔祭、素祭、平安祭，然后献的所有这些祭里面都有什么呀？都有寄生的血，而且其中还提到要用寄生的血弹在大祭司的身上，抹在坛上。所以这里面是什么意思？我们说这个寄生的血 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说从圣洁的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只有基督的血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只有主耶稣基督的血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梁弟兄为什么这样去讲，我说我只讲两个方面，因为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我们只讲两个方面。弟兄姊妹，血呢它跟生命联系在一起，它又跟死连在一起。血流出来，圣经上面上帝说不可流人血，意思就是你不能杀人，因为人的血流出来，血里面含着生命，血流的多了人就死了，对吧？然后但是血为什么流的多就死呢？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所以基督的血在这里面用在祭司的受膏的仪式上面，它就表明生死两方面的意思。生死两方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当基督的血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是我们跟基督的生命联合，我们得了基督的生命，我们跟基督的生命有份，基督的生命的血洒在我们身上，这是永生的血。这样子这个永生的血让我不在死亡的权下，然后基督的血能洁净我的罪，对吧？那你会看到，所以这个生命的血跟我一连结以后，我这里面有永生的圣洁的生命，这个生命大能就在我们里面发动，这个生命让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你不要怕你遇见的难处，因为这个生命跟你有关系啊，他们吧是连接在你里面。然后基督的血流出来呢又表明死，因为血流出来就是死。死是为什么？基督为什么要受死？基督为什么要受死？我们来读一处的经文好不好？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好，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262页啊，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经文里面就讲到说，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死，是义的干什么？代替不义的。他是为谁的罪死啊？为我们的罪。所以基督确实死了，像我们上个主日讲的，表明我们的罪都被什么？都被担当了。然后他复活呢，表明他把我们的罪全然担当，所以他能复活。阿们吧。所以基督的死，当他受死的血流出来跟我有份，这个牲畜流血的时候就是要把牲畜杀掉的，然后是为谁杀掉的？为我杀掉的。杀掉以后他的血又要洒在我身上，就表明他的死跟我什么？跟我有关系，跟我有关系。基督的死跟我有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罪他代替了，所以他把我的罪全部拿走了，所以我身上在上帝看来还有没有罪啊？没有了。上帝就称我们为什么？为义。上帝又看我为什么？圣徒。你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同死同活，根源在这里。大家有时候看新约圣经不是讲说我们要与基督同死，要与基督同活，是吧？有的时候觉得好像经文有点突兀，如果你从旧约看过来，你就觉得一点都不突兀，因为那个献祭的祭牲一定要死，而那个献祭的祭牲流出的血是生命的血，所以就表明我跟基督有同死同活的关系的时候就大不一样，我整个生命就改变，我就可以做圣洁的服事，我就有了圣洁的能力，因为基督的血在我身上。这是我们讲的祭司的膏力，我们就只讲这四个方面，其实还有另外的内容，比如说这里面的这个祭，我们以后抽时间再跟大家去讲，其实它不同的祭它有不同的意涵。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祭司他被膏力以后要干什么。他是不是高立了以后就带大家看看看，就是我被高了哈，你看我多尊荣，是不是就这样子啊？不是。祭司要干什么事情啊？祭司要去献祭，祭司要去服事。那我们就说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圣洁的服事，祭司的圣洁的服事他给我们都有哪些重要的提醒。那么我们说在祭司的服事这方面，我说我讲三个重要的提醒。第一个 就是我们看到当祭司去服侍的时候，上帝就吩咐他们说，你们要每天开始，从此以后每天都要献赎罪祭，每天都要早上献一只，晚上献一只，他就要开始服侍。然后我们刚才讲了，在出埃及记29章，其实好多经文他都讲到圣洁，都讲到圣洁。所以我们说，我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是，我说圣洁和我们的服侍，或者说圣洁和侍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很容易以为说，上帝给我们圣洁是给我们一个束缚捆绑，对吧？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读四大名著，其中有一个西游记，西游记里面有一个主角就孙悟空，对吧？孙悟空能力大不大？大。但是孙悟空呢，他师父为了管住他，给了他一个什么东西啊，紧箍咒，然后一个金箍戴在头上，是吧？他一不听话，他师父就念咒，一念咒孙悟空就疼得在地上打滚，哎呀师父别念了别念了，我听你话，是吧？所以紧箍咒是让人有力量的还是让人没力量？让人没力量。所以你知道吗，有很多基督徒也认为圣洁是紧箍咒，说哎呀我本来想做事情，他说要圣洁啊，我做不了了，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其实上帝让我们圣洁的时候绝对不是紧箍咒，圣洁是你的力量源泉，圣洁是上帝给你的一个保护，是圣洁是让你特别有力量的，你知道吗？举个例子，一个基督徒愿意追求圣洁，对人虔诚，有一个虔诚敬畏上帝的心的时候，他对人性是很有吸引力的。你越圣洁，对人的罪性是怎么样子呢？罪性越排斥你。主基督是最圣洁的，对吧？法利赛人的罪性发动的时候，他们就恨耶稣，然后想杀主耶稣，最后真的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稣基督那个人性的光辉，他那种对圣洁的持守，对人的吸引力大不大？大的不得了。你看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哇，那些人把棕树枝铺在地上，甚至把衣服铺在地上，然后在那喊呐、啊：“何撒那，何撒那，大卫的子孙来了，哇，我们要欢迎，我们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上帝，对吧？”然后当主耶稣基督走到哪里的时候，他们很多人跟从，这就是人性被吸引。为什么？因为他圣洁。他们把你看保罗他们也是这样子的。保罗很有钱吗？没有钱。保罗在这个社会地位很高吗？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是他是跟从基督的人，他里面有圣洁，所以也很多人跟从他，对吧？就觉得他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我们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有一个追求圣洁的时候，其实你里面是有很强大的力量，你里面有很强大力量。而且当我们追求圣洁的时候，圣洁对我们会形成保护。这个世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污秽和败坏，想让我们掉在网罗里，你若是追求圣洁，你就可以免于很多的网罗。阿们吧。讲到这里，我就举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就是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在士师记里面讲到以色列有一个历史阶段叫士师时代。士师时代就有不同的士师来帮助以色列人。在以色列的士师当中，有一位士师是力量最大的，大家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参孙。参孙力量大到一个地步，可以把城门卸下来扛在背上背到山上去。你说卸个门算什么？我跟你讲啊，我们门口那个门你给我试试，从我们6楼背到1楼，我估计没几个人背得动。他是卸掉一个城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城门会不会像我们门口这个门这么小？不会。他背一个城门可以从山下背到山上去，你知道力量有多大？他拿一块驴腮骨可以杀掉1000人。但是参孙就有一个问题，参孙在圣洁上面是非常不在意，所以他经常喜欢什么妓女，他跟妓女待在一起。结果参孙最后大家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他是被这个妓女出卖了，眼睛都被剜掉，在那么多士师当中只有他的眼睛被剜掉，被人像驴一样戏耍，然后最后死掉了，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说圣洁不是紧箍咒，圣洁是对我们的保护。那我再对比，我说我对比参孙，我对比另外一个人，参孙做士师你们知道做了多久吗？他做了20年。在士师记里面，很多士师，这个做15年呢，这个做20年，那个做30年，那个做40年，都有一句话说，比如说基甸做士师多少多少年，以色列国中太平了多少年。参孙做了20年士师，没有这个评价，他没有给以色列人带来平安，没有给以色列人带来和平。但我讲另外一个人，新约一开始讲的有一个人叫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按神学家的观念，他服侍应该大约就是半年，因为他比主耶稣大半岁。 就从年龄上的大半岁，他比主耶稣先出来服侍，然后在约旦河边呼吁人悔改，对吧？包括这个希律做错事情的时候，他责备君王，然后这个人是吃蝗虫野蜜住在旷野里面，但是施洗约翰的那个吸引力大得不得了，对吧？好多人都跑到那儿去受洗，连法利赛人都跑到他那儿去受洗，连罗马的那些兵丁都跑到他那儿去受洗，以至于施洗约翰要说，哎，毒蛇的种类，你们跑过来，你们要真心悔改才行，你不要以为在我这儿受了洗就可以，你就知道他的力量有多么大，对吧？他只服侍了半年，但主耶稣怎么评价他？主耶稣说，妇人所生的心才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为什么差距这么大？你看参孙力量这么大，在做士师做了20年，居然没有给以色列带来和平，施洗约翰只做了半年的工，得到这么高的评价，就是他们对圣洁的态度完全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不要听魔鬼的谎言，你不要听世界上面的声音，世界总是想骗你说圣洁啊是紧箍咒，圣洁没什么用，你听我，你去上这个课，学那个技巧，用那个方法你才行。因为世界很怕基督徒的圣洁，这是我们在世界里面得胜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所以世界一看，不行啊，这个小家伙啊，这个姊妹，这个弟兄，哎呀，他一拿起圣洁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打得过他，所以我得骗他，我骗他把他的武器放下，这样子我才有机会弄死他呀，你明白吗？所以世界一定告诉你说圣洁不重要，一定告诉你说圣洁没有力量。你要去看圣经，圣经多么强调圣洁，阿们吧，你就知道不要被世界欺骗了。我们越圣洁，我们的服侍越有力。所以我们说圣洁不是紧箍咒，圣洁是上帝给我们的力量泉源，是上帝给我们的保护，你一定要看到。第二个，我们说我们要去服侍的时候，我们要做圣洁服侍的时候，你还要注意，就是在经文当中，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我们出埃及记29章20节，出埃及记29章，就是大家翻回我们的出埃及记29章，我们来读20节的经文。好，20节的经文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出埃及记29章20节，我们一起来，好，这个29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你要宰这羊，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又抹在他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并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好像有点古怪啊，是吧？这个血右耳垂抹一点，然后右手的大拇指抹一点，然后右脚的这个大拇指抹一点，哎，这个是什么意思？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其实它是一个代表的意思。首先圣经里面以右为尊贵，右边都是代表尊贵，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就说他就强调说，你要把你尊贵的有力的那部分要让神的血来给你洁净，来给上帝来使用。然后其实他当他说一上来先说要耳垂要用血来抹的时候，我们的耳朵是用来干什么呢？弟兄姊妹啊，是用来听的。所以我们耳朵要听，最重要要听谁的话？听神的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要听神的话，是不是想听神的话我就能听？是，谦卑才能听。真的吗？你有没有见过世上有些不是基督徒很谦卑的，他能不能听神的话？他还是听不了。所以你要能够听神的话，一定要用基督的血抹过你的耳垂，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误会，我们以为说我只要态度谦卑就能听见神的话。不，你要能够听见神的话，必须让基督的血来抹你的耳朵，来抹你的耳垂，就是你抹了以后你才能听见神跟你说话，而不是进到你耳朵里面都是世界的声音，对不对？所以我们，你发现我们真的是这样，世界的声音是很容易入耳的，神的话语我们听得很刺耳的，有没有发现？对吧？世界说，哎呀，不要那么追求啦，星期天睡个懒觉多好啊，你哇，好舒服啊，这话说的是吧？但是上帝跟你说，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干什么那么形式主义，对吧？我们很容易这样子的。那我怎么能够把神的话听到心里面？你要用基督的血抹你的耳垂，你要用神的血，要用那羔羊的血抹你的耳垂，你才能够成为一个能顺服神话语的人。 阿们吧。你真的去看到这些，其次就是我们说你去看，他说还要用血抹我们的右手的大拇指，对吧？其实有些人如果有些知识就知道，其实人的大拇指是五个指头里面最特别的，对吧？大拇指如果没有大拇指的配合，我们其他四个指头很多精巧的工作都做不了。你有天你试试，你把你的大拇指绑住，你试试，很多事儿你都做不了了，对吧？所以最残忍的就是大拇指被剁掉。所以有些小偷，有些黑帮，然后做了坏事，他们说要剁手指，你要先剁哪个指头吗？从后面剁，他绝不会剁大拇指，因为大拇指一旦大拇指坏掉，人什么都做不了，这个手几乎就废掉。所以他强调什么？做工。手是强调做工，你的手要能够做神的工作，一定要用耶稣的血涂抹过。耶稣的血如果没有涂抹过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虽然很努力的做，我跟你讲，都会被世界冲刷掉。但是只要你的手是被基督的血涂过，你做的工作是世界涂抹不掉的，对吧？像我们讲，你去看保罗，包括像我们上次讲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玛利亚就拿一个香膏膏了主耶稣的头，圣经上面也没有讲玛利亚太多她做过什么其他的事情，她说过什么话，但是她做的这件事情就记载在圣经当中，激励了很多人。像宣教士戴德生是不是世界上的大富翁？不是，但是因为他所做的工作是被基督的血涂抹过的，所以世界能不能消灭掉？消灭不了。但是我们很多人，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的手没有被基督的血涂抹过，你做的很多的事情一定会被世界冲刷掉。很多基督徒很可惜，我在这里讲，我看我们的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恩赐都比我强，很多弟兄姊妹都有很多恩赐，但是唯独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让你做工的手让基督的血来抹过，所以做了很多无用功，都是存不下去的。但是只要你的手被基督涂过，你被最小的弟兄递一杯凉水喝，世界抹不掉。你做一件看来很小的事情，世界抹不掉。为什么？因为有基督的血在加了力量。阿们吧。然后还有就是涂到哪里啊？涂到脚趾上。脚是干什么的呀？奔跑的，走路的，对吧？他也在强调一个事情，强调什么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让基督的血洒在我的脚上，这样子我的奔跑才有价值。我再讲一句不客气的话，如果你的脚没有被基督的血洒过，你其实一直在原地踏步，你一直在原地踏步。你说梁弟，我哪里原地踏步？你知道吗？十年前我就没什么钱，现在我已经百万千万富翁了，你凭什么说我原地踏步？我说你如果没有基督的血，真的还是原地踏步。请问，不说你千万富翁，你就算亿万富翁，请问这个钱你带得走吗？在天上能花吗？对吧？你做的那些事情真的有永恒的价值吗？没有啊。没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你奔跑了一生，请问你是不是原地踏步？你其实是在原地踏步。但是基督的血涂过我的脚，我做任何事情，我奔走到哪里去，我总是想说，这件事情我能不能造就人，我能不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能不能跟基督的福音永恒的救恩联系起来。我跟你讲，那个时候你脚步跑到哪里，世界就跟着改变。他们吧。保罗是不是这样子啊？你看保罗跑到腓立比，不过是把一个这个使女身上的鬼赶走了，然后还被人抓到监狱里面去，还上了木果，还被人打了。但是就因为他去了腓立比，然后福音就开始传入欧洲了，欧洲就发生了改变了。为什么西方世界是今天的世界？如果保罗不是把福音传进去，他们还是蛮荒之地的。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国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姊妹其实今天很幸福的，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还有没有一个姊妹是三寸金莲呢？没有。你知道为什么会不是三寸金莲吗？其实是跟宣教士进入中国，然后发现，哇，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姊妹，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们的孩子？因为他们要三寸金莲的时候是四岁，是就有些四岁甚至有些三岁多就开始裹脚，好吓人的。所以那些宣教士说，这个太残忍，太不人道，你们不可以这样子，然后推动，然后才有了天主运动，才开始我们的姊妹也可以正常的脚大小，对吧？你知道吗？ 他们走到哪里，释放就到哪里，他们走到哪里，光明就到哪里。为什么？因为这个脚被基督的血涂过了，对不对？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有了基督的宝血涂过我们的脚，我们脚掌所踏之地，耶和华就赐给我们了。阿们吧。那第三个，我说给大家最后一个鼓励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去献祭，然后有与主与我们同在的应许。真的，弟兄姊妹，在大祭司被高了以后，祭司被高了以后，他们就开始每天都要献祭。献祭是为谁？献祭绝对不是为自己，为什么？为别人。当然我们献祭之前先要为自己献赎罪祭，是承认说我不比别人圣洁，我也是一个耶稣基督拯救的罪人，但是我天天献祭是为了神的百姓，我天天献祭是为了灵魂，让更多的灵魂得救。阿们吧。所以你要不断献祭的时候，主就有应许。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记，我们一起把这个最后这一段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出埃及记29章，出埃及记29章，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从42节我们读到这一章的结束的46节。出埃及记29章42到46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就是当我们中间有不断在献祭的时候，上帝允许他一直在我们中间。所以什么意思？当我们一个教会，我们的心总是做祭司的心，我们总是想着说还有没有得救的灵魂，我要努力，我要看到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我不是嫌弃他，我不是放弃他，我要服侍他，我要为他祷告，我要帮助他的时候，上帝有个应许，只要你们中间有这样的祭司，我就一定在你们中间。所以你知道一个教会怎么样有神的同在吗？不是说这个教会一定要人很多，不是这个教会一定要有很漂亮的教堂，这些都不一定，但是这个教会一定要有祭司，而且是不断献祭的祭司，看到外面的灵魂失丧，会为这些灵魂哀哭，会想到说那些老人家不行啊，不能再等，谁知道哪一天突然他就生病就走了，我要跟他传福音。看到那些小孩子，我不能忍心他们就从小就被世界吞吃，我要想方设法传福音，让他从小就蒙福蒙上帝的祝福。我看到那些壮年人，我为他们感到难过，我觉得他们被世界把他们给圈住了，把他们给框住了，他们在网络之中，我要传福音给他们。然后看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看到有个姊妹愁眉不展，我不嫌弃他，我要为他祷告。我看到一个弟兄有挑战，我要跟他同负一轭。只要有这样的祭司在中间，这个教会一定有耶和华的同在。只要你这样去做，耶和华一定与你同在。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这就是圣洁，这就是圣洁的服事。我们只要有这样的心，主就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讲到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来回应诗歌。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你为我们受膏，你为我们流血，你为我们献祭，使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主啊，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也感谢你，你呼召我们，让我们也做福音的祭司，就是我们也被圣灵所膏抹，被真道所洗净，披戴你的圣袍，也靠你的宝血，我们来服侍。求主你就让你的百姓，我们听了这篇道以后，我们不轻看圣洁，不听世界的谎言，而是让圣洁成为我们心灵的力量，能够更好的服侍人。也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做你的祭司，从早到晚常常献祭，常常仰望你，常常依靠你，也常常把你的爱带到更多的人当中，使更多的人蒙恩，使更多的人得救。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显出你荣耀的同在来，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